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关于美食的话题。说起美食，其实可以总结成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吃。那提起吃，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除了日常所食用的饭菜以外，其实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些文化用语。比如说，有两个好朋友在街上打了一个照面，一个人问：“哎，你今天吃饭了吗？”另一个要是还没吃呢，那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一起下个馆子吃饭聊天去了。那我们觉得，朋友之间的友情就是在餐桌上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再比如，我们说有一个朋友要来家里小住几天，如果形容这是一件小事儿，主人觉得一点也不麻烦，那我们就会说，他来你们家借住，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这个筷子呢，就又和吃饭挂上钩了。所以吃这个字呢，贯穿的不仅是我们的日常人情往来，更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所以今天呢，借着我们的广播，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菜系文化，也是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历史。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呢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饮食大国，论菜式之多，烹饪方法之精妙繁复，味道之丰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环境、气候等因素差异显著，长此以往，随着历史的逐渐发展，各地的饮食文化就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菜肴的特色是要以物产这一自然条件为基础的。那当地的百姓居住的环境中有什么样的物产是比较盛行的，那可能他们就会根据这个物产的特点来发明出属于自己的菜系。近代张华的《博物志·五方人民》中提到，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有山者采，有水者鱼。那翻译过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百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要是生活在沿海地区江河流域呢，水产比较丰富，端上桌的菜就多鱼多虾。要是靠着内陆，畜牧业和种植业发达，那就更加倚仗地上跑的生物多一些，像这个牛、羊、猪，其实都是北方人民比较偏好的食物原材料。以物产为基础，由于各地的环境和人文因素不一样，那逐渐形成了不一样的口味。口味的差异呢，也是菜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风俗志称，南喜肥鲜，北市生绝，各得其势，亦不可强同也。就是说，北方人有北方人的饮食偏好，南方人则有南方人的饮食偏好，咱们就尽量别把大家凑到一个饭桌上，不然呢，就很容易因为口味而产生争执。那我们再说回南北差异的原因，其实烹饪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菜系的必要条件之一。北方人做菜讲究吃饱，南方人做菜则是讲究吃好。其实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北方人呢，在出门买菜的时候喜欢买比较多的量，比如说先买够2个星期的菜，那慢慢的回家再把它一顿一顿的吃完。南方人呢，则是秉承着今天做饭那就今天买菜的这样一个理念。而南方的菜肴呢，也是以细微见长，格外讲究精致和情调，可能和南方山清水秀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导致整个南方的美学理念都比较温和清雅。无论是烧烤、炸、炒、炖，还是炒、拌、溜，南方人总有一套自己的复杂程序。 追求的呢是味蕾的极致享受，鲜嫩滑香缺一不可。北方则是以颜色与味道取胜，对于火候的掌握可以说是炉火纯青。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吃一道北方菜，其实第一口呢我们就能尝出来这道菜的整体味道了。如果是一道很好的菜呢，那它的味道就像一颗烟花一样，砰的就在味蕾里绽放开来了。那对于南方菜来说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去细细的品味一番。就好比有一道非常著名的杭州菜叫龙井虾仁，其实吃第一口的时候呢会觉得只有虾仁的味道，因为这道菜是没有什么调料的。但是在吃第二口第三口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翻炒和烹饪过后的龙井的一种茶香和苦味儿。对于烹饪用料、刀工和花色上，北方人很难和南方人抗衡，但说到火候，北方人却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北方的大厨师傅们非常喜欢用很大的火来做菜，那这样做出来的菜呢味道比较重，也非常的香。北京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肉都非常讲究烧烤的烤工，要做到外焦里嫩、肥而不腻也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所以说其实北方菜和南方菜在不同的特色上面是各有千秋的。虽然呢近百年来我们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迅速，交通四通八达，那物产通过贸易运输也可以送到全国各个地方，所以不同地区的饮食也会有相互借鉴的迹象。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食俗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如果大家身边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平常啊大家所吃的食物种类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大，但是在口味的选择上总有不同的倾向。有的人呢无辣不欢，有的人喜欢多放盐，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同菜系所带来的一些影响。目前被社会上广泛承认的一些菜系流派统称为八大菜系，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菜、川菜、粤菜、苏菜、浙菜、闽菜、湘菜和徽菜。菜系又称为帮菜，是指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经长期演变而自成的一种饮食体系，它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特色，并为社会所公认的菜肴流派。八大菜系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说是有一个叫姜太公传略的作品记录了一道著名的药膳，这个姜太公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子牙。这道药膳是现代非常流行的黄焖鸡米饭的前身红焖鸡。这篇文章大概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营丘东边的胶东一带，也就是当今我们所认为的胶东半岛，有一个叫莱夷的诸侯小国。这个小国呢最近不太安分，迟迟不肯归顺当时的周朝，而此时周王朝刚刚平定了殷商叛乱，姜子牙作为周朝代表就被派到了山东这一块，封为齐侯，带这个周王来掌管这一片的疆域。莱夷的国君一看这个情况，心想新官上任我得给他添三把火才行，于是趁着姜太公在山东的地域势力还未完全兴起，莱夷的国君就亲自领兵意欲占领营丘，也就是当今山东潍坊这一带。姜太公呢在营丘几十里以外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先派两名部下领兵前往营丘，组织当地的百姓做好准备打仗，然后再率另一队人马随后赶到。到了晚上，士兵们因为长途跋涉感到一阵饥寒交迫，幸好营地附近的树林里还有一些活的野鸡，姜太公的部下呢就抓了几只鸡过来，他用随身携带的香草药料和鸡放在一起焖制，周边的将士闻到这个味道以后是垂涎欲滴，纷纷坐下来大快朵颐。一顿饭吃完之后精神振奋，在第二日的战场上更是英勇顽强，有如神助。自此莱夷被杀得片甲不留，弃械逃跑。 当然，这个故事中肯定有神话和传说的色彩，但是其实这道菜呢，的的确确是在这样的一个战争背景下出现的。后人为了纪念姜太公的这一发明，就把这道菜命名为太公望胡焖鸡。太公望呢，也是姜子牙的一个别称。从太公望开始，我国的膳食文化就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膳食呢，顾名思义，就是日常所食用的饭菜，从商周时期开始萌芽，然后我们再说到春秋战国到先秦这一段时间，南北饮食差异就出现端倪。周礼曾记载八珍为宫廷名菜，八珍讲的其实就是八种陆产动物，这些动物烹制成的菜是北方菜系的代表，流行地又属于黄河流域。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记载则描写的多是水产食材，属于长江流域的饮食风貌。那其实通过这些典籍，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就已经有了这个区分南北不同的饮食差异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饮食文化的形成横穿唐宋两朝，为什么会在唐宋两朝形成并且有达到顶峰的趋势呢？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两朝的共同点。其实说来也很简单，这第一点呢，唐宋两朝相比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些朝代安定得多，朝代更替的间隔也比较长，也就是说同一个姓的君王在位的时间更长一些，虽然也有大大小小的战乱发生在其中，但总体来说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有一定保障的。尤其是唐朝，可以说整个朝代的治国思想都坚持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上级统治者认为百姓好才是真的好，所以除了物质生活外，也格外注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对于人文思想、诗词歌赋、日常娱乐这方面的发展是一点儿也没落下，经济文化齐头并进，才有了后世被人称颂的大唐盛世这一说。所以当人们比较舒适清闲，生活又过得特别滋润的时候，心情同时也会变得很舒畅，就有一份体验生活、发掘美食、在家做菜的动力了。就好比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因为安全的考虑，大家都选择足不出户。那么要怎么做才能打消在家里的闲暇时光呢？大部分人选择在家里用食材倒腾出点新花样。我经常看到那种朋友圈，说是因为一个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学会了自己包包子、发面做馒头之类的。可见安定的生活对美食的发展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唐代的时候，南方的口味划分成了三种主流趋势，长江中上游以川味占优势，中下游以淮扬味，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苏菜居上风，而岭南、珠江、闽江流域则是粤菜风味占了主导。到了宋代，我们可以在一些典籍诗词上看到川食、南烹这样的词语，说明这个不同地区的饮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区别。那在这样的区别上呢，当地的人民学会把它归类，并且赋予了一个专属于它的专有的名字。宋代的苏轼就写过这么一句话：酒客宴鲁馔，闲然思南烹。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句话，鲁就是俘虏的鲁，在古代代指东北地区，馔就是饭菜的意思，闲然可以理解为非常和特别的意思，南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用来特指以南方地区烹饪手法所制作的饮食。那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就是在说，客人吃多了东北的饭菜，实在是太想念南方的饮食了。由此可见南北饮食的差异之大。那在唐代的饮食市场上呢，也相应的出现了独具某种风味特色的酒楼。至此鲁川粤苏四大菜系算是已经基本形成了。如果说这四大菜系是饮食文化的引路者，那后面的四个则是经历一定地域融合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了。八大菜系在形成的时间上可以被分为两段， 前一段是鲁苏月川的形成，后一段则是受了前面四个影响而形成的浙闽湘徽四个菜系。今天我们来着重说一下前面的两个菜系。那在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到对鲁菜和川菜这样的一个更深入的介绍之前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先欣赏一段优美的音乐。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八大菜系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历史概括。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着重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个菜系，也就是鲁菜和川菜的发展历史。那提到这两个菜之前，首先我们要从八大菜系这个排名开始说起。如果我们想要简单的把这八个菜系介绍给不熟悉的人，那有一句顺口溜可以教给大家：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其实它就是把这八大菜系的第一个字总结成了，按照一定的顺序总结成了八个字。我们先不去探究它这里面的平仄和押韵，反正呢就是比较好记。这句话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教给我的，因为考试要考语文常识，所以就得想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把它背下来。当时我以为这个是我们语文老师随便编的一个顺序，后来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其实这个排名是挺有讲究的。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市面上流行的饭店不是川菜就是粤菜吧？一说川菜，咱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旁边的一条街上就有3-4家川菜馆，还有一家火锅店。再说粤菜，美国各地唐人街里最受欢迎的饭店肯定有广东一带的各种茶餐厅，像咱们西雅图的翠苑、古府，一说起来基本上大家或多或少都光顾过。从这个受欢迎的程度上来说呢，川菜和粤菜几乎是完全的碾压了鲁菜，在市面上我们也很难见到鲁菜馆的影子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把鲁菜放在第一位呢？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这八大菜系它毕竟是形成于古代和近代的一种饮食文化，所以我们想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排名，还必须得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是不是最好吃的，是不是最多人去光顾的，当然不能成为它这个排名的根据。就好比是咱们中国百家姓的排名，它其实也并不是根据有多少人是这个姓来编排的。那在这里跟大家插播一个历史小故事，就是说为什么百家姓的前四位是赵、钱、孙、李呢？那我们首先要看百家姓的形成时间了。据记载，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期。那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就明白了，北宋的国姓是赵。你一个拿着朝廷俸禄的文官编百家姓的时候，敢不把天子放在第一位，是不是等杀头呢？然后我们再来看后边这三位，这三个姓虽然呢比不上天子尊贵，但在当时的北宋时期也是极负盛名的世家。先说这个钱，钱是吴越国国主的姓氏，这个家族非常注重礼仪文化教育，可以说是繁盛了百年。这个家族在古代非常的受尊崇，也有两个比较趣味的故事流传至今。一个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的一句话，叫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他的夫人回娘家了，然后国王在家就思念他， 于是呢，就派人给他送去了这么一封书信，意思是说，在你回家的路上，花都已经开了，你可以慢慢的回来了。另外一则趣闻也是关于这位开国国君的。大家在电视里可能会看到这样情景，就是说皇帝会有非常宠爱的大臣，那么这些大臣呢，在朝中可能也是非常的德高望重，因为这个大臣呢有比较高的功绩，那么皇帝呢可能就会赐给他一个东西，叫做免死金牌。从这个字面意思上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大臣如果有一天犯了死罪，那这个金牌就可以保护他，让他免去一死。那钱镠就有一块这样的金牌，这个金牌呢是以主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钱镠铁券。上面有一句话是：卿庶九死，子孙三死，祸犯常行，有司不得加责。意思说钱镠作为铁券的主人，可以免除九次死罪，而钱家的子孙呢，只要你是姓钱的，就可以免除三次死罪。如果是犯了寻常的罪，那么司法机关也无权过问。由此可见，钱氏家族他在当时这个地位之高。近代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就是这个家族的后人。这个家族可以说是经历了百年而不衰。那么第三位孙姓呢，是当时吴越国国王的夫人的姓。那这个百家姓的编写人呢，恰好是吴越国的子民，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国王夫人的姓放在了第三位。李氏据说是因为南唐后主姓李，而这个人是吴越人，吴越和南唐一衣带水，又是邻国的关系，那自然而然就把他放在第四位了。所以我们从百家姓的这个故事中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编写人呢还是十分的有智慧的。那其实这个八大菜系的排名也是按照这样的道理来排的。那我们再说回美食，鲁菜排名第一必然是有历史的因素在背后影响着它的地位。鲁菜对于整个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鲁菜的正式发源始于春秋战国年代，这两个年代的中央政权都在北方，也就是华北这一片，所以说鲁菜呢就有更多被搬上殿堂在天子面前露脸的机会了。那天子与民同乐，久而久之呢就会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并且鲁菜是不是八大菜系中唯一一种自发型的菜式，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借鉴和学习其他的菜式。像是我们都知道做家常菜的一些技巧，我们要先把油倒进锅里烧热，然后放葱姜蒜，或者如果要炒辣的菜呢，就会加上辣椒，倒进锅里先爆炒出香味儿，然后再加上需要炒的菜。这个被我们家家户户使用的爆炒技法呢，其实就是从鲁菜这里传扬到全国各地的。那其他地方的商人学子在都城住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把鲁菜的一些基本技法带回家乡，所以说后面的菜系呢其实多多少少都受了一些鲁菜的影响。除此之外，鲁菜这里面还包含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大家对我前面说的太公望鸿门鸡还有点印象，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发生在山东这一片，也就是齐鲁大地。那一说到山东，我们现在想想很可能只能想到济南的大明湖畔，其他的历史文化遗迹就再想不出来了。但是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齐鲁大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中国百家思想的诞生地，因为我们知道孔子的老家就是在山东曲阜这个地方，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山东呢又可以称为孔孟之乡。我们比较熟悉的《论语》中不仅有关于做人做事的道理，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被我们引申为做饭和吃饭的道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儒家思想就是五味调和， 它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一种比较细小的观念，讲究的是最佳平衡与和谐的追求。做菜呀，酸甜苦辣咸各有各的味道，如果只是单一的一种，就难免会显得单调，其实通俗来讲就是不好吃。拿我们说最简单的家常菜西红柿炒鸡蛋来举例，按理说其实这道菜只要做的有点咸味，鸡蛋炒得香就差不多可以了。但是呢，家家户户都会有更加改良的办法，就是在炒西红柿的时候放些糖进去调味儿，然后再等最后把鸡蛋放进去翻炒的时候撒一点黑胡椒和鸡精。因为这样，当你把鸡蛋放进去炒的时候，西红柿就会变得又甜又鲜，本身的酸味儿就没那么明显了。西红柿的汤汁裹着炒嫩的鸡蛋，用适量的黑胡椒和鸡精提鲜，然后再出锅，那这道西红柿鸡蛋其实就是经历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思想五味调和过的菜了。吃起来呢，也比单一的咸味要更香更下饭。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味调和的一个很简单的应用。那么鲁菜呢，因为发源地是在山东，所以呢就幸运地搭上了儒家思想的顺风车，把孔子的一些理念融入到做菜的精髓中，渐渐地和着孔子的大名呢就一起发扬出去了，慢慢地积累起了他自身的文化底蕴。鲁菜以胶东菜、济南菜、博山菜、孔府菜等等融为一体，而其中以孔府菜的传承最为传统。有一句话是食不厌精，会不厌细，也是出自《论语》，意思就是粮食越精致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孔府菜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典型的官府菜，在选料烹饪方面都有极致的讲究。除此之外呢，鲁菜还包含着一整个有中国特色的饮食礼仪在里面。咱们都知道，比较好的一些西餐厅最有礼仪标准，比如客人最好不要穿着太随意，一个牛仔裤一双拖鞋就过去了。去西餐厅的时候最好能够穿一身比较整洁的西装，也能和这个餐厅的氛围能够更融合一些。再比如喝红酒的时候，杯子怎么和客人相碰显得我更尊重这个和我一起用餐的人，这也是一种现代广为流传的礼仪。如果我们说中国传统的饮食礼仪应该是从鲁菜开始的，鲁菜所带来的一些礼仪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菜要做得精致漂亮，色香味俱全，摆盘要好，淋上的汤汁不能滴到盘子的边缘上，点缀的萝卜雕花也必须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其实这些要求呢，就非常像我们现代人说的强迫症，就是说所有的物品呢必须要摆列整齐，不能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出现。那除了要把菜做好，文化传统也渗入其中，比如婚丧嫁娶等不同的特定场合对应的宴会上菜顺序、菜品搭配、座位顺序、喝酒方式、赴宴穿着、辈分的细分和亲戚的远疏，都体会在每一道鲁菜的布置上了。正史曾经记载过，乾隆皇帝的女儿嫁给孔家，宴会的餐具就有404多件，可见鲁菜的细致。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富三代知道如何穿衣服，富七代才知道如何吃饭。就是说呀，学会欣赏吃饭这个事儿吧，其实它还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那说完了礼仪，大家可以再来跟我品味一下鲁菜的起名艺术。举几个比较有名的鲁菜吧，葱烧海参、杏仁元宵、小龙蒸蟹、德州扒鸡、鲤鱼跃龙门、当朝一品锅、龙眼凤肝。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这里面的用词和食材，就是当你看的时候其实就能明白鲁菜里面包含一些非常珍稀的食材，当然这也是鲁菜为什么能够成为官府菜的原因。 而且你看到它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会由衷的感觉到一种文化的传承底蕴在里面。尤其它这个词的用法还特别大胆，像当朝一品锅，龙眼凤肝，那足以可见鲁菜在中华史上的地位和其历史的深厚。那大家听了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鲁菜它特别的厉害呢？但其实凡事都有双面性，鲁菜的繁琐细致和完整礼仪直接导致了他在生活节奏非常快的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展示的舞台。很多大厨师傅都不愿意开正宗的鲁菜馆，一是成本非常的高，很多食材就比较贵，而且有很多食材呢它是出现于一些特定的地区的，所以呢这个运输的成本还有收集这个食材的成本就会非常高，那再加上精细的处理和烹饪又非常的耗费时间，很少有客人愿意在座位上等一个来钟头才能吃到一道菜。二呢是培养一个成熟的鲁菜师傅也非常费时，我前面有提到鲁菜的技法多种多样，其中就有包含了雕工，像我们平常在一些酒楼吃的凉菜旁边有放一些雕花的，其实这样的技艺呢都是起源于鲁菜。鲁菜对于刀工的要求很高，每刀下去都要精准，而且每块肉最好是厚薄大小均等，这样吃起来比较爽口，最好诚心摆盘的时候也能做到比较好看。所以现在市面上的鲁菜餐厅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一方面鲁菜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般人很难说出鲁菜的几个名字，但是在各大餐馆里总能见到它的身影，或是在其他菜里也蕴藏了鲁菜的底子和爆炒技艺。其实我们平常吃的很多家常菜馆里面就有许多鲁菜，比如炝土豆丝、烧茄子、红烧肉、辣椒炒肉，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吃鲁菜，只不过这些地方呢都很少把鲁菜这个名字挂出来，不像川菜总是把名字挂在牌匾上。比如我们就说西雅图的一些川菜馆，像中国第一川菜川宗，或者是在 Capitol Hill 的九品川，那我们光听名字就知道它是一家川菜馆了。另一方面，鲁菜的食物原材料动辄就是海参鲍鱼，价格昂贵，普通的百姓呢很难负担得起一顿比较好的鲁菜，而一般的一次鲁菜的宴会则需要准备大半个多月，时间经济成本都很高。久而久之呢，这样的鲁菜馆在市面上就渐渐变少了，一般人呢也就渐渐的想不起鲁菜来了。围绕着鲁菜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纵观它的发展之路也是非常的令人唏嘘。曾经正儿八经的宫廷菜、国宴菜享誉大江南北数百年，却因为与现代人的用餐理念相悖而逐渐没落。只不过美食不分高低，排名也和它的价值无关。鲁菜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在中国饮食文化发展中起到一个先驱式的作用，是值得被我们记住的。说了这么多鲁菜，第二个让我们来讲一下川菜。川菜差不多应该是各位听众最常见也最喜欢吃的，尤其是在国外这个地方，一说家常小炒，那一下子映入脑海的多半都是一些川菜馆，很多城市的唐人街就是这样，粤菜和川菜分了两地江山，各占一半。关于川菜，我知道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包括我朋友家里面的一些亲戚，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出国学习或者旅游了一段时间过后，一回国第一顿饭基本上都是海底捞。大部分的原因啊，都是因为国外的饭不好吃，吃不惯，味道呢也比较寡淡，需要川菜这个辣味和香味啊，刺激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中国味。所以说这个川菜呢，听起来就好像是专门为我们的中国味而准备的。那为什么川菜能这么老少皆宜呢？这还得从它本身的特点说起。 川菜相比正宗的鲁菜有两个较大的区别。有句话是这么形容前四个菜系的：鲁贵、苏雅、粤富、川民。川民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川菜比较亲民，一下子就把川菜的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川菜的价格、食材、烹饪方法都十分亲民。首先说价格亲民，西雅图的川菜馆基本上大家都去过一个两个吧，一个炒菜的价钱大概在10刀到20刀之间，基本上有几个人点几个菜就行，所以平均下来一个人一顿饭也差不多在17-18刀左右。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可能更贵，但比起相同评级的粤菜馆，川菜馆在定价上还是更接地气一点。国内的菜馆也是这样，20块钱就能吃到味道还不错的川菜。那第二个呢，也是因为食材比较亲民，川菜大都以小炒居多，很难看到珍贵的食材，一般因地制宜选一些食材，配着辣椒和胡椒一起爆炒，就是一道还不错的川菜。就像麻婆豆腐、辣子鸡丁、毛血旺这样的川菜，都是选用很简单的食材进行烹饪的。因此川菜相较于鲁菜，其实更适合作为一种家常菜流行在市面上。那在进入到下一段节目之前，让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川菜作为家常菜流行的两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因为川菜呢，它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大多都是爆炒，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艺。除了炒菜，火锅就是一道最经典也比较简单的川菜，甚至呢都不需要经过什么复杂的程序，把需要切的菜放好在一旁，这边把锅放在电磁炉上煮着汤底，等到锅中的烟缓缓升起，漂浮在眼前的时候，对面的人已经看不太清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切好的菜倒进去开锅了。最简单的火锅，往往也是最容易烹饪的，但也是最可以打发时间、最适合朋友间小聚聊天的食物。可以说，川菜以及鲁菜才是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川菜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按照历史的轨迹，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川菜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古代川菜和近代川菜。为什么这么分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川菜，肯定就很容易把它和辣这个字挂上钩。但我们知道一个人来自四川的时候，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但其实导致川菜分为两个时期的关键性因素就是辣椒，这个呢我们后面会说到。从源头开始看，川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85出土的文物我们就能感受到川菜的源远流长。 古代西南一片被分为了两个国家，巴国和蜀国。巴国是重庆一带，蜀国则是成都一带。商代以前，巴蜀就已经能制出精美的陶制石器。到商周时期，巴蜀不但制作出了精美的青铜餐饮器具，而且已有较为丰富的烹饪原料和一定数量的菜肴品种，并组合成宴菜。川菜的萌芽可见一斑。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巴蜀文明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明，叫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里比较出名的，其实就是一个长得很像外星人的脸的一种青铜人脸像。那这个地方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轰动历史性的事件。在发现它以前，人们一直觉得巴蜀之地险峻闭塞，很少和中原文明有重叠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巴蜀不仅精神文化发展得好，饮食文化也没落下，和其他文明齐头并进，甚至和第一大菜系鲁菜出现的时间摩肩接踵。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就有已知精美的尊、盘、罐等餐饮器具。四川新都战国墓中出土了多种古代生活的宴饮器具，有易装食物的豆、盘等，有蒸煮食物的瓮、鼎，造型都颇为精美大方，工艺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说明在公元前1000多年，巴蜀先人已经懂得美食美器对于调和菜肴的作用了。所以商周时期正是川菜的萌芽孕育时期。川菜的初步形成大致在秦始皇到三国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巴蜀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人口繁密，餐饮文化呢就发展的比较快。西汉的文学家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描写过四川此地的饮食文化风貌：条幅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江东一豹，陇西牛羊。这句话说明当时的川菜已经承袭了鲁菜中所贯彻的无味调和的理念。而川菜的很多食材呢，也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和秦岭以西的地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西南盆地生活的居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好吃甜食。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江浙沪这一带的人们比较喜欢吃甜口的菜，但其实在古代，四川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甜食的。在魏文帝曹丕的《与朝臣诏》中还有过这么一句话：蜀人作食喜酌一蜜，说明除了辣味儿，四川人呢还比较喜欢甜味儿。那我们其实都知道，辣椒是16世纪左右才传入中国的。即使是在没有辣椒的前提下呢，巴蜀人民依然很喜欢辣的味道。东汉时期好辛风的这个风格就已经在四川地区逐步体现了。这个辛呢其实就是辣椒的意思，虽然当时没有辣椒，但花椒早就在全国各地盛行了。所以很多巴蜀百姓都会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种一些花椒树，等到成熟的时候磨成调料加入菜里面调味。除此之外呢，其实生姜也是辣味的一种重要来源，这种吃法呢也延续了2000多年。在三国时期，成都一跃成了三足鼎立其中一个国家的都城，从此登上政治文化的舞台。此时第二次大型的移民运动也因此开展，巴蜀附近的荆州等地有10万余人都进入四川盆地。由此我们可以类比鲁菜，当一个地方成为都城的时候，那这个地方的菜系也就有抛头露面为大众所知晓的机会了。当时的川菜借着蜀国的势头向全国各地进行推广，八方来朝，人流攒动，自然而然的就把川菜的名气烘托起来了。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社会安定，经济也因此进入全盛时期。而在唐后中期的战乱时，四川又成为王公贵族、著名文人的避难场所。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往四川跑呢？往小了说，因为所有人都很仰慕四川的休闲饮食文化，除了四川人民的日常生活闲适，精神生活也是十分的富足。诗仙李白在进入长安入仕之前就是在蜀中长大的，而杜甫则是在战乱时避入蜀地后才写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传世名句。所以很多文人进入蜀地也是因为仰仗这些文学大家的风采。那往大了说，四川在政治地形上属于易守难攻的地域，有剑门、三峡的险峻在外，一般的战争还不至于说直接将城市攻陷下来。所以自从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到蜀地后开始，唐朝的君主如果在中原无法守住国家的时候，就会跑到四川，借势东山再起。因此唐朝的蜀地饮食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两宋时期，川菜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菜系。我们都知道爱国诗人陆游，他在四川生活的时候，在自己的一本诗稿里，光描写蜀地的美食的诗词就有50多篇，可见啊，四川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他在诗文中写诗：新津九皇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桂针桂杆杂长转，桂炊薏米远比珠，还无此味哪复有，日饭脱素焚枯雨，人生口腹何足道，往往作揖七尺躯，谈婚从此一扫除，夜煮白食蘸阴符。他记得新津的韭黄、彭山的烧鳖、成都的蒸鸡、新都的蔬菜，这些呢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离蜀多年后还会念念不忘。而川食这样的词语也是在北宋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时期四川才出现有川菜特色的饭店，可以让百姓在饭店中吃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味道。至此，川菜成了全国有影响力之一的菜系。而元末明初这段时间，川菜的发展却有些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格局不稳定，导致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景气。蒙古的军队三番两次地攻入四川，并在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汉人屠杀，因此这段时间基本上川菜的发展是停留在原地不动的。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结束，直到清朝才渐渐恢复发展。清朝统治者为了振兴四川的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植入的制度，包括植入一些外地的移民到四川，去促进人民的生产和劳动，并从外部引进了一些新的材料进入四川，比如番薯、辣椒、番茄、土豆、玉米，而这些也是四川人民至今都非常喜欢的调料和原材料。其中辣椒因为符合四川气候所提供的种植条件，并与四川早就兴起的好心风不谋而合，这一重合使得辣椒在四川地区被广泛的运用，促进了川菜形成最终的特色，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川菜的特色。所以说辣椒的引入对于川菜来说有着跨时代的意义。清末民国至今这一段时间，川菜的发展可以说是四平八稳，有政府重视四川，派遣各地官员入川在前，也有四川地处优渥，物产丰富在后，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奠定了川菜在中华饮食史上不可撼动的位置。 川菜相比于鲁菜，虽然过程略微有些坎坷，但是却凭着自身的特色，成为了当代最受欢迎的菜系之一。在辛辣的基础上，把川蜀人民休闲的生活风格也融入到了菜系的影子中，于是现代的西南地区才会有了那么多风味小吃。可以说，川菜是一个真正把“民以食为天”这一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菜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聆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周五晚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